第十七课，大庆人。
大庆是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大型现代化石油企业。十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大荒原。1960年，几万个石油工人和技术人员从祖国各地来到大庆，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石油大会战。当时严重的困难摆在他们面前，设备不全，车辆不足，没有公路，没有住房。可是大庆人没有后退半步，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从中吸取了巨大的力量。为了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工人们豪迈地表示，我们绝不能被困难吓倒，一定要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出游。他们搭起帐篷，立即投入了战斗。钻机有60吨重，当时启动设备还没运到。为了争取时间，1205钻井队的工人们苦干加巧干，用人工把钻机运到井场。开钻机需要水，当时没有运水的设备，工人们就和附近的社员一起用水桶、脸盆运来了几十吨水。钻机提前开动了，他们奋战了5天5夜，胜利地打出了大庆第一口生产油井。在艰苦创业的日子里，1205钻井队队长王进喜和全队工人不怕苦不怕累，吃在井场，睡在井场。有一次，王进喜的腿受了重伤，但仍然坚持指挥战斗，说什么也不肯离开井场。一天突然出现了井喷的迹象，为了压住井喷需要大量泥浆，没有搅拌机，王进喜不顾腿上的伤，毫不犹豫地带头跳进泥浆池，和同志们一起用自己的身体搅拌泥浆。经过3小时的紧张战斗，压住了井喷，保住了油井和钻机。王进喜和许多同志的手上和身上都被碱性很大的泥浆烧伤了。又有一次，王进喜帮助一个钻井队制服井喷，在井场上2天2夜没有休息，回到队里的时候全身都是泥浆，吃饭的时候吃着吃着碗掉在地上，人却靠在墙边睡着了。工人们看见他一天天消瘦下去，都关心地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说，宁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井场附近的社员看到这一切，都被王进喜这种精神 深深地感动了。他们向工人们说，你们的王队长可真是个铁人呐。从此，铁人这个光荣的名字很快就传开了。向铁人学习，发扬铁人精神，响遍了整个大庆油田。在短短的三年里，大庆人克服了各种困难，在一片大荒原上建设起了一个具有较高水平的石油基地，为实现中国石油自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并闯出了一条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发展石油工业的道路。1964年，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油田成了中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大庆工人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虚心向兄弟单位学习，大力支援新油田，决心为革命做出更大的贡献。
生词：大行，石油，企业，荒原，人员，祖国，会战，摆设备，足后退，从中吸取，创造，早日搭帐篷，投入钻蹲起重巧刑场，需要脸盆，奋战，油井，创业，日子，指挥，肯，出现，井喷，迹象，大量，泥浆，搅拌，不顾，带头，持，保，碱性，制服，晚，睡着，消瘦，宁可，拿下，油田，铁，电， 挚友。基地，自己，闯，独立自主，战线，遵照，教导，虚心，单位，大力，专名，大庆，矛盾论，实践论，王进喜。
第十八课，草船借箭。1700多年以前，在中国历史上是三国时代。有一年，曹操带领几十万军队来到长江北岸，想要消灭孙权、刘备，占领南方。刘备的军师诸葛亮主张联合孙权，共同抵抗曹操的进攻。孙权的大臣鲁肃把诸葛亮请来商量抵抗的办法，但是都督周瑜非常嫉妒诸葛亮的才干，想杀害他。一天，周瑜把将领们召集到一起，并叫人请诸葛亮来商量军事。周瑜问诸葛亮：我们就要跟曹操打仗了，在水上作战，你看用什么武器最好？诸葛亮说：弓箭。周瑜说：对，先生说的跟我想的一样，但是现在正缺箭用，想请先生负责赶造10万支，希望不要推辞。什么时候用这10万支箭呢？诸葛亮问。10天造得出来吗？曹操的军队马上就要来进攻，要是10天才把箭造好，一定会耽误大事。周瑜一听，心里暗暗高兴，就问：先生看几天可以造好？只要3天就行了。周瑜说：这是件大事，可不能开玩笑。诸葛亮微笑着回答：我怎么敢跟都督开玩笑？3天要是造不出10万支箭来，我愿意受最重的处分。周瑜听了非常高兴，马上摆酒席招待诸葛亮。诸葛亮说：今天来不及了，从明天开始到第3天，请派500个士兵到江边搬箭吧。诸葛亮喝了几杯酒就回去了。鲁肃对周瑜说：3天怎么能造出10万支箭呢？诸葛亮的话恐怕靠不住。周瑜说：这是他自己找死，并不是我逼他。今天他在将领们面前接受了造箭的任务，就是长了翅膀也飞不走了。我要吩咐下边的人，凡是造箭的材料 都不给他准备齐，这样他一定误机，那时候定他的罪，他还有什么话说？你现在可以去看看他的动静，回来告诉我。鲁肃见了诸葛亮，诸葛亮说，周瑜明明是要害我，三天怎么造得出十万支箭？当初是你把我请来的，现在还得请你帮忙。鲁肃说，这是你自己惹的祸，我怎么帮得了你？诸葛亮说，这样吧，你借给我20只船，船要用黑布遮起来，每只船上要30个士兵，再要1000个草靶子排在船的两边，第三天保证有10万支箭，只是不能让周瑜知道，要是他知道了，我的计划就不能实现了。鲁肃答应了，可是他猜不出诸葛亮到底想出了什么好办法。鲁肃见了周瑜，果然没提借船的事，只说诸葛亮并不要造船的材料。周瑜说，三天以后看他怎么办。鲁肃准备了诸葛亮所要的一切，等候诸葛亮使用。第一天过去了，没见诸葛亮有什么动静。第二天也没见他用那些船。到午夜以后，诸葛亮秘密地把鲁肃请到船里。鲁肃问，你叫我来有什么事情？诸葛亮说，请你一起去取箭。鲁肃问，到哪儿去取？诸葛亮说，不用问，去了就知道了。说着，诸葛亮就叫人把那20只船用绳子连在一起向北岸划去。这时候满江大雾，什么都看不清，天还没有亮，20只船靠近了曹军的阵地。诸葛亮命令把船头朝西，船尾朝东，一字摆开，又叫士兵们在船上擂起鼓来，高声叫喊。鲁肃害怕地说，要是曹兵一齐出来怎么办呢？诸葛亮笑着说，这么大的雾，曹操一定不敢派兵出来，咱们放心喝酒谈话，等雾散了就回去。曹操的兵听见鼓声和喊声，慌忙报告曹操。曹操命令说，江上雾大，敌军忽然来到，一定有阴谋，千万不要随便出动，只能用箭射他们。于是先后调了10000多个弓箭手一起往江中射箭，箭像雨点一样飞过来。过了一会儿，诸葛亮又命令把船调过来，船头朝东，船尾朝西，换一边接箭。等太阳出来，雾也散了，那20只船的草靶子上都插满了箭。诸葛亮吩咐船上士兵一齐大喊，谢谢曹丞相的箭，接着20只船就飞一样的划回去了。等曹操得到报告，诸葛亮的船已经走了20多里，追也来不及了。在路上， 鲁肃问诸葛亮，你怎么知道今天早上有大雾？诸葛亮说，三天以前我观察了气象，知道今天有雾，所以才敢接受这个任务。二十只船靠南岸的时候，周瑜派来班建的500个士兵早已到了江边。诸葛亮叫士兵们上船去搬，最后数了数，一共有10万多只。鲁肃见到周瑜，把诸葛亮借箭的经过讲了一遍。周瑜大吃一惊，说，诸葛亮真了不起，我不如他呀。
生词爱军师主张联合抵抗大臣商量督督嫉妒才干杀害将领召集打仗武器攻造推辞暗暗微笑感处分酒席来不及士兵酒恐怕靠不住找死逼接受翅膀吩咐凡事材料提误期定罪当初帮忙惹祸遮草靶子排计划猜到底等候使用午夜连雾阵地命令船头船尾一字摆开雷鼓放心散阴谋千万随便出动射天后调弓箭手调 丞相。
蜀
诗经了不起专名三国时代长江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鲁肃周瑜